太福音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第十六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第十八节，他说十七节，我们读最后一句就可以。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就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宝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地喊说：“这样谁能得救？”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没有得，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这么多。在我们读这段圣经以前，让我们先有一个说明。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梦，这个梦呢，实在说来是两个预言，但这两个预言呢，是说到同一类的，说到一件事。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有一个梦，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那个梦呢是一个很大的像，是个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肚，铁的腿，然后一直到十个脚趾头，那么是半截半截的，然后最后呢有一块有块石头是人手所凿的，就要砸在那个脚上，结果呢他就把金银铜钱就砸得粉碎，然后呢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第七章呢乃是但以理所做的梦，这个梦呢乃是有四只兽从地中海上，第一只呢是狮子，好像狮子，第二只好像熊，第三只呢好像豹，第四只呢和三只像兽都不一样。然后呢最后他说：“看那人子驾云而来。”那么然后呢就讲到有一个人子怎样得着。那么这个是但以理，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但以理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复活。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然后呢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两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他讲到历史上同样的一件事，不过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说过，巴比伦王就是尼布加尼撒，他有一个梦要征服世界，所以呢那个大象乃是代表人类怎样的征服这个世界，从第一个金头开始一直到了这个世界的最末了。 那么结果这个世界怎么结束呢？就是我们的主要踩在橄榄山上，它就是万国磐石，然后它用铁像管铁杖管辖万国，然后呢这世界的国世上的国就是国主基督的国。那么我们知道到千年国的时候，在这地上有一个国，就是弥赛亚国。那么当但以理解释的时候，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天上的神有另外一个国，那么这个就指的那个大石头，就指那个磐石，后来变成一座山而有那个国来说。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大象，就是尼布加利撒王所做的这个梦，前面整个的象给你看见世上的国，后来呢这世上的国怎样变成基督，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梦的主要内容和它的后来呢，这些预言呢都应验在历史里面。那有一部分还在应验中，我们知道我们主还没回来，而他到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主的国，就是有一天你看见那个那弥赛亚国到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有一部分呢还是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这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那么但以理呢，他做了另外一个梦。这个梦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么我们昨天看过，因为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都是用羊来形容，那么以色列是第一次，我们知道最惨痛的一件事就是最后在历史上你看见他是亡在巴比伦的时候，所以呢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在列强的天地之下。所以这一步在尼布加利撒兰看为非常成功的辉煌的历史，结果呢对于但以理来说那是一部亡国的血泪史。而这些列强呢就好像狮子像豹像雪一样，那么现在羊在虎口，羊在狮子口，羊在豹的口中，羊在熊的口中，羊呢就被践踏在铁腿底下。那可以说这就是有名的铁蹄，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所过的日子乃是在铁蹄下的日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呢但以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那么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那个国就是基督的国，那个国实在说来就是弥赛亚国，那个国也就是天国。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说天国近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字呢主要就是从但以理那里沿用下来的。那么在四福音里面还有一个词也是从但以理那里沿用来，就是仁慈这两个字。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总是说的他自己是仁慈，那么说的仁慈说的很多的，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以西结书，那么这个字也是沿用下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明白它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回到但以理。那么我们记得但以理书呢告诉我们他夜间见的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四只兽先后出现以后，然后呢人子要驾云而来。那么大家都知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是引用这句话，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那么我们说这位人子呢是指着我们里面，那一点就不错，他是先从宝座到了云端，然后他驾着云要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像启示录像但以理所说的，所以这里的仁慈很明显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那为什么说他是仁慈呢？我们说过前面那个石头是和金银铜铁来对比的，那现在仁慈呢乃是和狮子和豹和熊来对比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些狮子这些熊这些罗马人波斯人或者巴比伦人，他们难道不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是。那为什么那么残暴？为什么那么残忍？为什么当以色列他们把以色列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手里沾满了许多人的血？那么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 虽然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但是有一天他们被掳到撒旦的手下，所以这些人他们好像把以色列人放踩在他们的脚下，失去他们是个征服者的姿态，其实他们也做了罪人，所以在他们身上就显出那就显出那个动物生命的情形出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情形就是罪的情形，这个情形也就是死的情形。但是将来我们看见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国乃是人子，换一句话说，那个国乃是神把人带回到神当初神永远的旨意，那个国度的确是人子，而这个人子国度里面的人都是人，不过这些人要被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绵羊和狮子要在一起，小孩子能够手能按住毒蛇的口而不受伤害。然后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沙漠要流出江河，要像玫瑰开花一样，那么荆棘和蒺藜要用别的植物来取代。所以我们就知道到了那个时候，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就实现。神当初的旨意虽然因着撒旦的兴风作浪，那么结果呢，现在乐园又重新得着，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神的旨意。以色列人被掳，神希望他们从巴比伦掳回到耶路撒冷，人类也被掳，是在伊甸园被掳，所以从此以后被赶到伊甸园之外。那么弟兄姊妹，将来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那就是乐园又得胜。那个时候在地上的情形就好像当初伊甸园的情形，所以你看见是最后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两个预言，因为这个预言和神整个的旨意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天国出现，那就是弥赛亚国，然后你看见人子的国出现。不过讲到人子的国的时候，圣经特别讲到人子要得着权柄，要得着国度。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东西，那么在权柄国他要得着什么？要得着国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这些非常重要等等，你就发现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很可惜今天基督徒都忽略。那为什么今天神的见证一蹶不振？为什么今天好像你看见说神的儿女慢慢的冷淡，慢慢的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神的儿女不明白这几个重要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国主基督的国，那就是那个磐石怎样，那个石头怎样充满了名字。然后我们的主要回来驾云而来，还有得着一个国，那个国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子。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进一步从新约的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什么叫做天国，到底什么叫做人子。或者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三个字非常重要，我怕我们都忽略，我们好不好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财主进天国是难。那这里呢有三个字，中文就是进天国。那么这三个字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是最被人最被误会，或者说这里天国两个字普通我们就不明白它。我们普通讲到天国，我们事实上是想到天堂， 我们说一个人被主接去了，我们是这个人进到天国里面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当然等一等你会发现天堂跟天国是有连带的关系，没有问题。可是呢，你如果说进天国就是进天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是十分准确，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是错的。等一等你看见说这里面有它的原因在。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天国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你会发现除了保罗用了一次属天的国之外， the heavenly kingdom 就是说这个国的性质是属天的国，然后讲到 kingdom of heavens 讲到天国，让我们记得如果你仔细查 concord 查这个圣经汇编的话，你发现多半都是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听见主的话说天国近，然后我们看见主说你们凡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然后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就是门徒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这里不只讲了天国也讲了进天国。那如果进天国就是说上天堂来说的话，那些门徒们都已经得救了，但是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进国度进天国这件事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只说进天堂来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人，凡是跟随耶稣基督人就已经进了天国，就应该进了天堂。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直得救永远得救，那为什么主还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就不能进天？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你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都得救了，他们都信而他们都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是进了天堂没有错，他们是那弟兄姊妹他们千真万确得救不错，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进天国和上天堂不是完全一样的事。进天上天堂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进去，你只要称呼主啊你就进去了，这个很清楚很清楚。你上天堂什么事也不要做，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义好，所以我们就进去了。但是呢，圣经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弟兄姊妹们，出门有一个义的，这个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不能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再发现什么叫做门徒的义呢？门徒的义就是他们不止不杀人，他们心里就没有杀人，他们不只在行为上没有犯罪，他们的意念上没有犯罪。只要有一个犯罪的机会，他们立刻就砍断了那个机会，这是门徒的意义。不止如此，你看见门徒的意义是当人打他右脸的时候，他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那弟兄姊妹，这是门徒的意义。什么叫门徒的意义呢？他们呢爱他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他们的祷告，这是门徒的意义。什么叫门徒的意义呢？门徒的意义你就发现了，这一般人身上他们完全就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爱这件事情上他们是完全的，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糊涂了，不是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信就称义了，我们当然就上了天堂。 那不错，因此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我们绝对相信因信称义，我们绝对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上了天堂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要进天国有的人是难的，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是第一。第二，要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还有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门徒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糊涂了。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圣经里面天堂和天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些的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进了天堂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天国？所以保罗说，你记得他有一次为主受了逼迫，他就劝勉门徒，他说进神的国是艰难，要经过许多的苦难。弟兄姊妹，难道说进你要受苦才能进天堂吗？没有，但是进神的国是艰难，所以这证明说在这里有一个范围我们要进去，主呼召我们要进去。好像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有的人没有进去，好像没有进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说，那么这个天国是指做什么来说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现在我们要很仔细，像剥洋葱一样，我们要来把神的话要弄得清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关系我们的前途，也是关系我们到底在地上我们怎样的追求，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这里主明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因为前面刚好来了个少年的官，他说我应当怎样做才能够得永生，然后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要怎样怎样做，然后你才能够进去，你才能够进去。那这段我们等一等，你看见你看见说圣经里面讲到得着永生和进入永生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我们的主对那个财主怎么说？他说你若要进入的话，你就当遵守诫命，然后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个意是什么意？这个意就是文士和法利赛律法上的意，还记住了。然后下面呢就这么说，就说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行了，意思就是在他身上有文士和法利赛的意，很清楚。但是下面主耶稣说，你若愿意就完全愿。弟兄姊妹清楚吗？现在的问题是善好跟次好的分别，不是好和坏的分别。没有问题，这个少年是好的，他你看见说所有神的律法他都成就了，所以呢就是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主耶稣看他就爱他，他身上有的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但是你有了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圣经说不是一定是完全人。如果你要做完全人的话，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人才进去，才真的进去。那么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明白吗？天国乃是和完全人发生关系，天国乃是和生命成熟发生关系。有的基督徒得救了，蒙恩了，他生命永远没有长大。有的人一受浸就毕业了，有的人仍旧在那里犯罪，仍旧在那里犯罪，叫神的见证受尽了羞辱。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他因为相信了，蒙恩了，得救了，我们知道他一定上天堂，这个没有错，他得救没有错。 哎，他是不是个完全人，他是不是个成熟的人。如果要做一个成熟人，如果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主说要怎么做，要来跟从。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做基督徒够不够呢？还不够，你还得做门徒。所以让我们这个做门徒是和天国发生关系，是和做完全人发生关系。那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仅仅得救上天堂，那弟兄姊妹，这个没有错，这个你只要能够满足，这个你只要有文字和发展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为做他的子民有一个上好的，现在问题就是到底你要上好的跟次好中间的选择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当然你们不要误会啊，因为天堂是四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要很小心让弟兄姊妹明白，就是神不只叫我们得着天堂，神巴不得我们能够进到天国里去，那可以说这是神旨，这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那个少年人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反转过来，主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借着这幅图画，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进天国。如果你要找到一幅图画，要知道什么叫做进天国，恐怕最清楚最清楚就是皇太平之地。如果你把它明白的清清楚楚的话，前前后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不过呢，现在我们一定要替天国下个定义才行，否则的话，我想我们会失落。那么首先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天国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The kingdom of heaven 从哪里来的呢？没有问题，所有读旧约圣经的人，所有圣经学者都可以告诉你说，那天国这两个字是从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引申下来，因为天上的神要领另一个国，那个国就是天国。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梦寐以求一直希望有一天要来到的，就是天国要来到。那个天国是什么呢？那个天国就是有一天磐石要砸在这个金银铜铁泥上，那就是弥赛亚。本来以色列人受这些人压迫，现在呢，他希望有一个拯救者，那就是弥赛亚能出来，不止把他们从敌人的铁皮底下拯救出来，而且呢，从世界里面最小的，因为他们被抛来抛去，要成为世界最大。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如果弥赛亚来了，弟兄姊妹，有一个国，那个国就是天国。那等一等就会发现，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啊、这个施洗约翰，他天国性他不需要解释什么叫天国，他说天国进了，那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弟兄姊妹，当时这许许多人来到、这个来到施洗约翰面前，他们都等候弥赛亚，包括你知道这个安德烈，包括约翰，为什么他们跟着他们，这些都是等候弥赛亚，都是希望说弥赛亚能够把他们从什么罗马政权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他们里面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受了约翰的洗，不要忘记约翰的洗是空前的洗，因为在这个以前犹太人从来不受洗的，受洗的通通是那些相信犹太改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才受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念，就是犹太人不需要受洗，根本不需要悔改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说个笑话，说是如果万一这个犹太人走错了，跑到地狱去了，结果在地狱门口啊，那个亚伯拉罕呢就坐在那个板凳上面，就对那个跑到地狱门口来那些犹太人说，他说儿啊，你走错了，这是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啊，这个地狱不是为犹太人预备，你知道这是他们的本领，所以犹太根本不需要悔改。但是只有那些外邦人，他们如果接受了犹太教，那么他们需要悔改，所以他们替他们受洗。但现在呢，你看见全国都受了犹太这个约翰的洗，为什么？因为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就是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不要忘记这是天国的意思。如果那么你要这个字呢，就是从那里引过来。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不要忘记是圣灵把天国的定义给我们。不错，就论历史的渊源来说，我们知道这是那个来源，这个字怎么用的。但是现在真正准确用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灵是怎么用的。所以你就要把圣经里面的天国把它读过，然后你看圣灵到底怎么用它，这个才可以。就好像现在年轻人，他说我的父亲啊，很四方，很 square， 很四四方方，那就表示他父亲很老古董的意思。你要看上下文，你就明白了，并不是只有几何的图形。那么同样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圣灵怎么用天国这两个字，那么你我就晓得天国是指说什么来说。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天国就是神的国，他们说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用天国呢？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来不敢称呼神是神，所以你看旧约啊，他们凡是耶和华地方都把它写成主，意思就是，意思他们从来不敢称神的名字。那么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说，这是为什么以色列神的国，其实天国就是神的国，不过他们因为尊敬神的缘故，所以他们不敢用这个字，所以呢叫做天国。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说天国就是神的国。因为你读到马可，读到路加，你看同样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地方，讲到天国的地方，那么别的地方都是神的国，所以说这两个可以相等的。那么读圣经要很需要你学习。你到了上海就到了中国，你到了中国不一定就是到上海。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两件事就等起来。你说我到了上海，我也到了中国，所以上海就等于中国，这点要很仔细。那么你我，那么到底这个对还是不对呢？你慢慢发现这句话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要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主自己的话就很清楚，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你看啊，二十三节，我放大家的手，我能按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因为这段圣经太重要了。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之难。”好，我们假定这个天国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我们的尤其马太福音主要是犹太人，那么如果为着他们顾忌的缘故，他们不用神的国，就是天国好了。那么如果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这个话是对的话，那么好，那么再读下去。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里说什么？说神的国。弟兄姊妹清楚吗？如果马太福音是为了避讳才说天国的话，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应该前后一致，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应该从来没有用过神的国这几个字。但是就在同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主前面说天国，后面说神的国，所以可见没有避讳，可见神的国和天国圣灵用的时候一定有它特别着重的点。那么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神的国乃是指着神掌权的范围，是从永远到永远那个国，那是指着整个神的国来说。那天国呢，乃是指着天掌权所的。但是这个天国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专指来说。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天国就是狭义的来讲，那就是指着那个，就是指着那个石头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怎样充满天下，那就是指着弥赛亚国来说的。就是时间来讲，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 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圣经说到天国的时候，特别重在它的实现。那么重在它的实现的时候，那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以后，他驾云而临，他要得着一个国。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那就是一千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千年的国。那么现在圣灵每次讲到天国的时候，他特别是指着他将来要一天要显现，要实现说，要显在人面前说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若那么这个是说天国实现来说，可是呢，不要忘记了，现在呢天国已经近了，而且我们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因着天国的王已经来了，就是我们的主已经来，他已经完成救恩了，所以呢天在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把神的国从天带到地上来。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在地好像在天的时候，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天国。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应当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说这个地就好像天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天国。所以让我们记得，就做天国的实际来说，因为自从天国的王就是我们的主把生命赐给我们，那么现在你看见在神的教会里面，你已经看到了天国的实际。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说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说天国的实际已经出现。但是这个天国，这个实际的这个天国，是世人看不见，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不是明显看得见。到了千年国的时候，等到你看见真的狮子和绵羊在一起，等到你真的看见，那么基督徒与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得救者蒙恩的与基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人眼睛都看见了。万物今天劳苦叹息，就是希望等候种子显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都看见，那就是千年国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要作王，那天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不过今天基督徒作王的时候，人从外面来看他是个奴仆，因为你们中间谁要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要就是第一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所显出来的是奴仆的样子，但是他里面是因为他是最大，你们需要最大的，就要做众人奴仆。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做王的生命，所以呢他能做奴仆。稀奇的，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今天基督徒所醒出来的乃是奴仆的形象。等到天国出现的时候，实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显出来的乃是君王的形象，那就是说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谁是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呢？我们要问说，谁今天是与主，谁是在主的脚前，也在人的脚前。今天我们如果做众人的用人，你看见就实际来说他是最大的。弟兄姊妹，你看稀奇吗？谁爱的最多，谁服侍的最多，弟兄姊妹你要承认他是大的。为什么母亲的要手是摇动摇篮的时候是世界最伟大的手？因为母亲在他儿女的脚前，所有的误会都从他身上经过，他是在他儿女的脚下来服侍他，然后让他慢慢的长大，所以在儿女的心目中他是最大的。那今天所有这样服侍的人，所有这样的得胜者都是最大的，只有那 些有属灵眼光的人能可知道他是伟大的。但是有一天让我们记得，万物就在等候这么一天，要现在众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在后一定要再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天国里有最大的最小，怎样的是最大，这个如果是怎样怎样的，在天国要成为最小，好像今天是最大，那天是最小。有一个原因，就是到了天国的时候，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叫我们大家跌破眼镜的时候。你觉得最看不起的一个弟兄，你觉得最不起眼的弟兄，不要忘记他与基督一同荣耀。你觉得这个弟兄站在讲台上又是辛苦又在那劳碌，弟兄真不一定，在后的将要再见。如果没有天国这件事，你我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在后的要再见。今天在这个地上好像是在后的，我们都要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有一天到了那里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再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你就明白，你讲到天国的时候，你要记得，一面就做今天实际的情形来说，天国已经开始了，因为救恩已经成功，但是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显现。我估计用显现就是，现在好像还是隐藏的。现在你我给人看见的不是与主一同作王，现在给人看见是与主一同受苦，现在给人看见的是奴仆。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里面有君王的生命，所以他能做奴仆，到了那一天他就要做王，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呢？这个就是指说千年国的时候。那么千年国圣经里面用了圣经一个特别的用法，那就是指说天国来说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天国就是弥赛亚国，结果你再仔细的读圣经就发现，原来天国是在实现的时候是分作两部分的，一个属地的部分，那就是人子的国，那个完全是地上的国，而且这个国土是有公义，而且有仁爱，那就是大家所想的大同的那个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国是政治性的，这个国乃是人子的国。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你看见千年国里面特别有属天的国，所以天国实在说来是分两部分的，一个是人治的国，另外一个是父的国。那么父的国，那么这个父的国什么意思呢？父的国是特别是为着神的教会，而地上的国呢，特别人治的国特别是主要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这两个中间不能完全的分开，就是说你看见当基督徒与神的儿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那有的管五座城，有的管十座城，所以你看见人子的国跟父的国中间有交叉的情形，有重叠的情形。但是为了叫我们能明白的更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圣经说了人子的国，也说了父的国。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不再喝这葡萄酒，一直到喝新的日子，在父的国里和新的那个日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明白了，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如果你说神的国在我们里面，这个话对不对？对的。为什么？因为今天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实在说来，今天的天国是在哪里？是在神的教会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有一天要显，这个天国要显现，那个天国的实现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所重的天国。那么什么叫近天国呢？近天国就是指着有份于千年国来说，就进到那个国里面。那么每次你讲到近天国是这个意思来说，那么我们的主对那个少年的官说叫进到永生，进到永生也就是指着进到什么？进到千年国里面，因为千年国是直接和永世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国是永永远远，先是一千年，然后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呢，你看见很清楚，我们主用的词是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为说能够更明白，我们不大放心，我们觉得这么重大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想我们可以再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耶稣有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现在弟兄姊妹，就从这里你应该对天国，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什么是天国，我们看圣灵怎么用它。他说天国好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那么下面讲什么呢？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时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稻场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那么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作收，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啊，这是比喻，弟兄姊妹，天国好像这样，那这是一幅图画。下面我们主亲自解释，你别的比喻你可以就会解释错，这个比喻不会错，因为主自己解释的。好，下面你看第三十七节，那就是那个麦子的比喻怎么解释了。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仁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仁慈就是我们的主，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the sons of kingdoms、heaven kingdom 就是天国之子。现在呢，我们的神呢，我们的主呢，就把天国之子呢就种在这个世界里面，败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你看见吗？那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现在很清楚了。那么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末日也要如此。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讲天国就好像这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里就给我们看，你讲的天国，你除了注意它的实际，你注意它将来的显现和实现之外，你还要注意到，就是这个天国啊，在世界里面所给别人的印象，或者说甚至于所给人的错觉，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天国像什么？天国有麦子，也有败子。那么我们知道麦子跟麦子从外面来看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根本你看不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个麦子呢，那这个时候呢，结果呢，现在问题在这里，而这里明明说麦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那天国之子，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天国之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什么叫做败子呢？哦，你现在就明白了，这就是康斯坦丁皇帝，当他自从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你看见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今天晚上和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讲到这件事，但是我想很快的提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本来在教会里面，你看见通通是麦子，没有败子。那么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来把天国之子就把它种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在世界里不属于这世界，那么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在船里，都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在这里呢，你看见也有败子，败子进来，败子怎么进来的？就是康斯坦丁他们接受天主教，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么好了，大家觉得我们应该信耶稣了，因为皇帝是我们的弟兄。怎么你信了以后，你受浸以后，一个人可以拿几两银子，拿几件衣服？所以现在很清楚，现在只要问你是不是罗马的公民，你是不是罗马版图里面的人？如果是的话，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基督教的人，你就是得救的人，你就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整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了，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你看见有麦子，有败子，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得救，他根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因为他是罗马国里面的人，所以他就做变成所谓的基督徒。那么现在主说，不要把麦子，不要把那个败子薅出来，意思就是警告基督徒说，千万不要做逼迫的事，要让他一起干， 但是到了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收割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审判的时候就到了，那个时候就分出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什么是披着狼，披着狼皮的，什么人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天国就像这样子。哦，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天国乃是，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在代表整个的基督教，基督教给人的印象，这个从外面的印象来看，那我特别是指说，在特别在康斯坦丁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基督教变成国教的时候，你看你有得救的，有没有得救的，有的是败子，有的根本是麦子，有的麦子，有的是败子。所以从这里圣经说天国就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天国原来有它的外表，这个外表意思是给人外面给人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你立刻就知道，好像就是基督教，好像这个这一班人都是基督徒，好像我们主耶稣的国也能够领导他们，他们好像就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有的根本没有得救。基督徒应该是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去的，结果你看见说这一帮人不只是不转过脸来，而且可以去逼迫别人，可以用暴力伤害在别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读历史的时候，读到十字军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就跌倒了。如果是回教徒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的话，你不会觉得稀奇，你会相信说基督徒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的吗？没有这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不说因着福音传出去的缘故，那你看见说现在不只是基督的名传开，基督教名也被传开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变成天国的外表。如果就是外表来说，真的假的通通在里面，是败子是麦子通通在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不能逼迫的，你不能说现在好了，这些弟兄姊妹既然他们羞辱了主的诫教，我们划清界限，弟兄姊妹，这不是你和我做的，让这件事不是我们。但是如果你看今天的情形的话，你要知道说这就是天国的外表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看见如果从外表来看的话，有败子有麦子，但是教会呢只包括那些属灵和救蒙恩的救灵，所以你不能够说这些败子也是得救的，不能，你只能说他们是基督教里面的人，他们不是基督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从外面来看是一样的，从外面来看是很像很像的，但是呢只有主知道谁是麦子谁是麦子。但是这里主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能把它薅出来问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能做逼迫的事，不能这样做，这个不能做这件事。所以现在你会明白吗？就说今天天国的外表来说，比教会的范围要大，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叫人产生错觉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主特别提的，所以后来也讲了面教等等，那是今天下午晚上我们再说。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原来天国是有它外表的。那么天国的实际在哪里呢？天国实际原来就是马太五章六章那里所告诉我们天国的实际，什么样的人是天国之子。那么有什么叫天国之子呢？天国之子就是把人打你的右脸，你转过脸来给他，为仇敌祷告。天国之子就是你看见鸟，他不止不让，他可以让鸟从他头上飞过，但他绝对不让鸟在他头上做窝的。那这样的人叫做天国之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什么时候？在一般神的儿女中间，如果你照着山上的教训实行，你看见说这一般人他们已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他们今天已经活出天国的情形。那么这个天国今天那个实现是在教会里面，是凭那就是所谓那个真的基督徒。那实在我们不能说真的教会啥的，叫教会都是真的， 那就是说教会讲的教会的人应该只包括蒙恩的救恩，但就外表来说，这里你看见这个天国就比这个要大要大。那么就在这里讲到天国的实现，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末日，你看看第四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里他怎么讲呢？他说第四世界末了也如此。那四十一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这个国什么？这个就是人子的国，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人子。但是下面弟兄姊妹，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现在你明白了吗？人子的国是为了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的，而父的国特别主要是为着我们这些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他们像天上的星一样。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今天没有人看见，今天只是那个属灵的实际，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们果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然后他们所发出来的光像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在今天许多的星星的光跟太阳的光几乎是一样，但是我们看得见吗？看不见。我们觉得光就是一点点，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就做天国的实现来说，你看见一个是人子的国是在地上的，一个是是这个属天的国，属天的部分那就是父的国。所以读圣经的人才会相信，今天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是在天上，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新耶路撒冷要降到空中，然后到了永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就降到地上。那么新耶路撒冷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所以天堂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去。但是问题在这里，不是所有说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去，乃是追寻父神之意，只有那些他们的意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意，他们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才有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难道基督徒还要进入一个政治性的国吗？难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国都充满政治性，你还不够吗？弟兄姊妹，不错，因为要显出神的旨意是完全的缘故，所以你看将来有一个国是人治的国，那个人治的国是个政治性的国，没有错。但你基督徒呢，特别我们蒙恩得救的，乃是有份于属灵的国，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就是指着父的国来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这小群，主说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个国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主接着自己解释说，你们这小群，小群乃是指着整个教会说的，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乃是指着少数的一般人说，你们这小群，神乐意把他的国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那里我们主的话是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父乐意把，这怎么说呢？你们那他说，那你们他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这个国是什么国？是父的国。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弟兄姊妹，将来到了一天，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国度的实现呢，就是有人子的国，有父的国。所以对犹太的官，对于这个财主，弟兄姊妹，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特别着重的乃是那个天国属地的部分。那么父的国呢，乃人父的国呢，乃是指着天国属灵的部分，特别属灵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根据主自己的话，我们就晓得天国是什么。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有把握。弟兄姊妹，你不要听人怎么说，你不要听神学家怎么说，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那现在虽然时间没有了，为什么我还要再借弟兄姊妹几分钟，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十九。那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为什么？因为那个少年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有文士和法利赛的义， 但它的意义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现在我们主希望他做完全人，结果他怎么了？你看见没有？弟兄，完全人和天国发生关系。所以天国乃是和什么呢？乃是和成熟发生关系。那么这里说财主进天国是哪个？为什么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财主的财货太多了，因为他不肯把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来跟随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下面我们的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门每一个门，这个大门里面有个小门，到了黄昏的时候大门关了还开小门，那个门叫做针眼门。那么这个针眼门对于骆驼就发生了，对人不是问题，骆驼就发生问题。骆驼如果要进去的话，你看他带了很多的货物，那么他怎么进去？所以只有把货物卸下他才能够进去。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来做主的门徒呢？就是要我们把东西卸下，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谁能够进天国呢？乃是那些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去。否则弟兄姊妹，主怎么呼召我们？我们常常说主呼召我们上天堂，主也呼召我们做基督徒。主做基督徒告诉我们要舍己，要叫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甚至主明明告诉我们，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总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为了做主的门徒开了三个条件，其中有一个就是撇下所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和上天堂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这和进天国发生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很清楚，讲完了以后门徒就听见这话就很稀奇，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得救难道是不是进上天堂得救来说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只有有财主才能这样，那么是不是这样做才能进天国？你知道说得救只要信主了就可以得救了。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这里的得救不是指着灵的得救说，这里得救乃是指着魂的得救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还有得救。所以在这里门徒问说，那么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下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告诉彼得，就形容给彼得看什么叫做进天国。下面你看，就是彼得对他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你看吗？我们现在就像那个骆驼一样，我们可以进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撇下一切都有了，我们现在不像少年悠悠愁愁回去了，所以我们要读上下文才可以。那么他的背后一些东西，所以他进不去。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吧？你看，我们是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执着，有指这，你将这上下一连你就很清楚。那么然后下面彼得多了一个问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主，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因为我们主在这讲到进天国，所以你的犹太人一想就想到将来，因为犹太人讲到进天国就是弥赛亚国，那个时候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他们你看，现在我们一贫如洗，现在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你，那么到时候我们要得着什么呢？他们说要得着什么？那你知道彼得的思想呢，完全是功利的思想。但是不要紧，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有这个思想，但圣灵就借助彼得这个思想呢，就把一个东西很主要的启示给他看。他说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的主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就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就是到了，那就是这个什么天天国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些门徒们要得着什么呢？他们要得着一个国。所以你读到后面讲到复兴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是人子的国，那个也是天国。我们要得着什么呢？主立刻就告诉他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说，门徒有一天要得着一个天国。 所以下面他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得着百倍，在别的地方有指说今世得百倍，但是弟兄姊妹，有的人今世没有得着百倍怎么办？那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这里没有用今世，
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已经跟随主了，有的人他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了，在世界上他们是宁可受欺负，宁可被欺，宁可受亏负，他们宁为逼迫他们能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人什么都没有，他们要得着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他们要得着一个国度。那现在我们才明白，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如果你仔细的和但以理书里面的话来比较的话，你才知道，原来有一般的子民，圣经称他说至高者的圣名。这个至高者的圣名，到了有一天，他们要得国，他们要得着一个国。因为当我们的主驾临而临的时候，父神把一个国赐给他，那个国就是人子。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要得着一个国，所以进天国在圣经里面的思想乃是只着得奖赏来说，只得赏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上天堂是得救的观念，进天国是得赏赐的观念。问题就是有一天我们会不会得着赏赐呢？就在乎今天你肯不肯为我们的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的主说，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看他今天是在前的，有一天要在后的。你看他今天是在后的，你要跌破眼镜，有一天要在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借了这一段话要呼召我们做门徒，呼召我们做门徒就是呼召我们做完全人，就是叫我们生命成熟，就是要叫我们达到成熟的地步，也就是叫我们有份于那个天国。今天做仆人，那天要与主一同作王。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犹太人想到弥赛亚国，一想到弥赛亚来，一定是威武的。你想想看，如果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的这个铁蹄底下拯救出来，那个力量一定比罗马帝国还要厉害。这个人是威严的，是威武的，是荣耀的，他一定骑着白马来的。弟兄姊妹，结果有一天他们发现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而且呢他驱着驴驹进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弃绝，他们说这个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保罗读圣经读来读去，他说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他觉得主耶稣应当被咒诅的，他如果他挂在身上就证明他是被咒诅，怎么可能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以色列人对于弥赛亚对于救主完全充满了荣耀的观念，地上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钉十字架那个绝对不可能是的。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先知读圣经，他分不出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所以他那个启示是笼统的，他们分不清楚有子的和人子的国，有父的国，所以他们笼统的说是天国。但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犹太人他们读来读去，将来只有一个人子的国，只有个弥赛亚国，基础摆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神需要给我们一个大开启的眼睛。那么以色列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就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结果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真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这一回真的了，这一回是骑着白马下来的。这个时候他用铁杖管辖我打碎万国的时候，这一下他们说，哦，这个就是我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发现一件做了最大错的事，就是他们所发现的威武的弥赛亚，当初竟然就是他们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是懦弱受苦的，他们只能够接受得荣耀的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受苦的弥赛亚，他们觉得弥赛亚不可能受苦的，他们觉得弥赛亚是刚强，弥赛亚不可能是软弱的。在罗马的国度里面，谁有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强的，把你打在底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他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吗？你希望说就这样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将来能够是我们的弥赛亚，建立弥赛亚帝国吗？弟兄姊妹，他的拳头太小了，这个世界需要比罗马帝国更大的拳头才能够拯救他们出来。但是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叫人跌破眼镜的地方。原来我们清楚的弥赛亚有受苦的一面，有得荣耀的一面，有骑着驴驹的一面，有骑着马的一面。我们的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身子。我们主第一次来被弃绝，被藐视，受尽了痛苦，他成为忧患之子。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是大卫的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全地他要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现在我们才明白了，以色列人所要的君王乃是这样的一个王，荣耀的王，他们看不见，他们眼睛完全看不见。其实我们的主已经在教会里面掌权了多少千年了，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只看见荣耀的一面。他们今天所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众人做了赎价，所以他是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你会请一个奴仆来管理你们做弥赛亚国的君王吗？不能。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主第一次来，那是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是大卫的使者。第一次来是受苦的，第二次是荣耀，第一次是卑微，第三第二次是坐在宝座上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做王不错，但在全世界的眼光里他还没有做王。我们的主是何等忍耐，何等忍耐。今天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得到荣耀，一直等到千年国的时候，让万国都要承认他是荣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忍耐了一天吗？两天吗？三天吗？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说，他的忍耐，他的荣耀还在将来，乃是等到我们的主驾云而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是荣耀的弥赛亚，但是他怎么样得着冠冕的呢？他是先经过十字架，他怎么达到宝座的？先卑微。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模式。所以你看见说这个马太福音，乃我们的主的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大卫的世子。但这是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到二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他是大卫的世子，有一天他是，但是今天他是神的羔羊，今天他是奴仆的样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今天受痛苦，今天被人弃绝，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今天来跟随他。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跟随主的话，我们的主在这地上没有享过福，你我能够享福吗？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人受人欢迎，你我今天到处受人欢迎吗？我的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今天值得忍耐，因为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是先受苦后的荣耀，我们的主是今天受苦将来的荣耀，那么我们岂不应当今天受苦将来才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来说，我们的魂受了损失了，因为我们失去魂，结果那一天要得着魂。今天我们受魂的煎熬，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今天这些人是傻瓜吗？他们难道不懂得用冷气？他们难道不懂得享受？他们不懂得住在皇宫里，不懂得睡在鹅绒床上吗？不，他们是不是傻子呢？不是，他们乃是跟随主的一般人。我们主第一次来怎样是卑微的，第二次来怎样是荣耀的，今天我们也是卑微，将来我们要与一同作王。那么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他又得着那个国，到了那一天我们也要得着国。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得的奖赏。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千年国完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把那个国就交给父，然后我们的神就在万人就那你看见说，这就是神的国完全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和别人争？为什么我们总是为了一点的好处，我们宁可跟弟兄争，甚至告到那里，告到法院里面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肯吃亏？你们为什么不肯忍耐？你们为什么不肯失去这一切？为什么不让你的魂受损失？到了有一天你要得着魂呢？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主今天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虽然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一定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但愿我们一面唱，我们一面在努力认罪，我们承认我们多少年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意象，日子久了以后，我怕弟兄姊妹我们都忘记了。这首诗歌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诗歌。倪弟兄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大概才20岁，但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天国这个真理，他已经看见进天国这件事，所以你看见他在那首诗歌里面说，我的荣耀还在将来，今日只得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把这首诗歌唱一下，变成我们的祷告。但愿主今天早晨借着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努力进天国，因为圣经说凡努力的人就进去。我们一同来唱这个372首。我想这首虽然长，但是弟兄姊妹，我借弟兄姊妹几分钟，我们还是把它唱一遍。第一节我们一起唱，第二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唱，然后呢弟兄唱一节，姊妹们唱一节，这样轮着下去。请给我们第一个音。
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所以今日我们只能够忍耐。主啊，但愿我们能因着你爱的缘故，能够服侍众人，能服侍我们的弟兄。主啊，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与你一同的荣耀。主啊，我们仰望你，把这样荣耀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仰望你，借助今天早晨的话，叫我们提醒我们，想起主，你在这个世界所得着的不过是一，你所得的不过是顶撞，你的荣耀还在将来。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带着众天使，你要在荣耀中回来。但是我们的主，虽然你今天已经在教会中作王，已经在我们心中作王，但是世界上的人还看不见，还不明白。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因为你要我们做你的门徒。主，你要把我磨成你自己的形象。主，你如何我们也如何，你如何经过苦难拿着荣耀，你如何经过十字架得着冠冕。主，这条路是你走过的，也是我们要走的。所以我们主，但愿今天早晨的话再来提醒我们，但愿叫我们众人都能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聚会能够散去，但你话永远的紧紧的跟着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今天晚上的聚会，但你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